关心之耶和华，我们圣洁的救赎主，我们神，我们的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阿拉父啊，感谢你创造这天地，这宇宙，这万物，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以居住的，但你竟降杯与宣导战，哇！你又在创世以先预定被拣选，你又拣选我们。感谢我们今天得以回到教会当中，得以能够赞美你，称你为我们的阿爸父，是你的恩典，是主耶稣基督的宝血为我们所成就的，感谢赞美。阿爸父，请你再次的涂抹洁净赦免我们过去得罪你得罪人我们所犯下的罪人的过犯都求你除掉。父，圣愿你怜悯，圣愿你在这里去我们祷告，如同香一样到达你的面前，是我们的祷告没有拦阻。感谢你阿爸父，我们将你的教会恭敬交托你的恩手。父啊，请复兴你的教会，我们听到许多的弟兄的教会都躺在地上，或被逼迫被约谈。父啊，是的，信主的人常常受逼迫，经上主已经告诉我，我们微笑发布给人们，求你纪念你儿女的眼泪，求你纪念你儿女所受到的逼迫，求你的怜悯，好叫你在患难与逼迫当中，好像第一世纪的教会一样，越逼迫越复兴，越遭逼迫各处的福音，各处就结出更多的果子。感谢你，荣耀归于你，愿你亲自做成你的功。阿爸父啊，请你今天借着张福亮牧师的口为你高呼他，愿你的恩典与他同在，愿你用真理束他的腰。父啊，你圣灵在你当中自由的运行，愿阿爸父啊，你赐的话语正好他所讲的啊，和我们今天在这里一同所听的都是同感异的，因为圣灵好叫我们继续在真理的磐石上生根建造，满有基督长成的生命。感谢赞美主，主父也将今天无论是主日学的施工、诗班的施工、网络文字小组施工、厨房施工、接待施工、各样的施工和各样的团契，全交在阿爸父的手。愿阿爸父你看顾啊，无论是主日学的老师、孩子，还是在各样施工当中你所使用的儿女，父啊，赦免我们的罪，也坚固我们所求做的功，也愿这一切的功归荣耀于你。感谢你，赞美你。欢迎祈求你怜悯我们最近听到许多软弱的、有患病的、动手术的，甚至也有亲人离去的，父啊，求你怜悯安慰我们，也祈求主你特别的怜悯，帮助你的儿女、亲人。我们圣愿您来保罗对我们劝勉，无论得时不得时，勿要烦恼。父啊，愿您福音在我们当中，在这地上被广传，直到地极。愿一切荣耀、颂赞、国度、权柄都归回给你。我们不配的和不完全的祷告，恭敬的握在你的手。愿阿父垂听，祷告祈求，奉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今天张福亮牧师证道的是马太福音第35章，对君王的磐石。经文在马太福音第22章。我们一同来读出今天的经文，我读起，大家读起，最后读
最后一餐。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
天国好比一个王，有人儿子开设喜庆的宴席，
就打发仆人去请那些被招的人来赴席，他们却不肯来。那些人不理就走了，一个到自己田里去，一个做买卖去。王就大怒，发兵屠灭那些凶手，烧毁他们的城。所以你们要往岔路口上去，凡遇见的都招来赴席。
那些仆人就出去到大路上，凡遇见的无论善恶都招聚了来，宴席上就坐满客。
王进来观看宾客，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
就对他说，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他的仆也可怕。
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捆起他的手脚来，把他丢在外边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
因为被招的人多，被杀的人少。
当时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就着耶稣的话陷害他，
就打发当地人说，今日来的人去见耶稣，说，公子，我们知道你是神使的人，并且真真实实传神的话，什么人你都不进去见，因为你不在人的外面。
请告诉我们你的意见如何，纳税给凯撒可以不可以？
耶稣看出他们的恶意，就说，
拿一个上税的钱给我看，他们就拿一个银钱来给他。
耶稣说，这样就是该杀的。
他们说是该杀的。耶稣说，这样该杀的物当归给该杀，神的物当归给神。一起，
他们听见就稀奇，离开他走了。
我们继续思想马太福音。其实你知道吗，我这段时间一直在默想马太福音，主耶稣基督在世的最后这个礼拜，我想给他一个什么题目呢？我昨天晚上一直在默想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我就想到一个词叫什么。我们前面就看了有一部电影叫什么，叫暗战。暗战就是那种啊暗中什么征战的那个情形。所以我就想呢，主耶稣基督所面对的强大的敌人，因为当时耶稣面对的敌人可不是一般的敌人啊，是当时我们要不断的看出来，就是他最后一个礼拜，我们大家能够明看的目录什么呢，他在这个最后一个礼拜这个一个过程当中呢，他是面对的不同的对象，而这些对象来到他的面前都是抱着凶恶的目的，应该有凶恶的目的来试探主耶稣，来挑战他也好，来引诱他也好，来试探他也好，使得他处在一个非常在人看来是非常危险的境地。我想这个境地其实把你自己放在设身处地里边想一想，那个是很厉害的，那他每一步都是危机四伏的。所以我们要看到什么呢，这个我们看到在我们现在重点是在讲礼拜爱了，大家最近一直在看礼拜爱是什么呢，辩论训勉里面的这个概念。为什么主耶稣基督礼拜一他接近了圣殿，他咒诅了无花果树，那么呢他显出他的权柄之后呢，来开始辩论训勉，这是我们注意看到的。那我们说在弥赛亚的这段末位淘汰者里边，我们看到淘汰的第一个情况是什么呢，是淘汰了以色列中那些蛮虫的群众。好，谁知道我们要明白 大家一定要明白，我们的希望不是在世界。我们总是讲的，我们承认民主的政体一定比独裁的统治要先进一些，要人本一些。我所谓的它是不是能够达到神本的那个关系里面呢？那不一定。所以这个是大家能够明白的。这是关于以色列蛮虫的群众要被淘汰，这些也就没有真正的在信仰上有根基的人，随风摇摆的人，老百姓所解决什么？我吃什么，穿什么，我住在什么地方，我有房子住，我有这边特别今天的天气很寒冷啊，能够吃得饱，穿得暖，能够有一个家，算不错了。但是，一旦这些事情没有的时候，他们就会另外的需要会来了。我们看到，这是耶路撒冷蛮虫的群众。第二部分呢，是以敬虔为得利门路的商人。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些只是一味的追求钱财的人，他要面对什么？面对上帝的审判，面对上帝公义圣洁的审判。这我们看到的第三种人什么呢？就是以祭司长和文士为代表的宗教权贵。看到没有？群众到商人到这些祭司长为文士为代表的宗教的领袖，他们要面对上帝的审判，面对上帝的淘汰。这个我们看到了在什么？就是你看到没有？他们首先我们就什么呀？叫利用群众的愚昧，利用群众的愚昧来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情，来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情。这种我们看到的是利用了一些群众的愚昧无知，这是我们能够看到的。第二呢，他们想阻挡什么？阻挡上帝应该得到的那个荣耀和赞美。你知道吗？撒旦在这个末时代的最厉害的一招是什么呢？就是让哪怕你们信上帝了，希望这些人没有办法去敬拜上帝，没有办法去自由的去荣耀上帝的名。那看到这些人阻挡，你看既然文士这些代表宗教权贵们却想阻挡小孩子的赞美，这是被主耶稣所恼怒的。这是第三件事情呢。好，我们看到没有？耶稣弥赛亚咒诅无花果树来显出他自己的权柄，其实来给我们一个概念。下面就是男人们的战争，这个不简单。主耶稣就在明处，这些不停的这些凶恶目的的人轮番登场，轮番上场来什么呢？来试探耶稣，来抓耶稣的把柄，企图要把耶稣给攻击掉，抓到他这个破口。我们知道大家讲弥赛亚他是完全无罪的，你要明白这个概念。法利赛人总是希望找到耶稣失败的一个机会，这个很厉害啊。我们知道，我们说人总是有错误的，总会犯错误的，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我总是轮番上场，总是要把你什么拉你下水。所以叫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那么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江湖，来到这个人世间，他的敌人轮番上场，只要耶稣有一个小小的错误，那我们的信仰就全部倒塌了。大家明白这概念？我们所信的那个对象如果有一点点的错误，那今天你我在这里所信的都是虚假的，明白吗？不容易，但是靠当上帝的灵与他同在，他不能有任何的闪失，这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看到没有？这帮以祭司文士来的被耶稣所责备，那告诉他们很清楚的概念，这些抵挡神的人要被淘汰掉。好，那第四种人呢，是以祭司长为代表的宗教权贵再次的把它突出来，然而在这个宗教权贵们呢，那么还再加上了另外一批人来了，就是祭司长文士宗教权贵还不够，加上了什么民间长老为代表的世俗权贵。哇，这个厉害了。我们一直把这个政教什么合一，这个世界就开始更加黑暗了。所以我们天主教带来的很黑暗的时代就是政教合一了，甚至我们说政治捆绑宗教这也不行，反过来宗教捆绑了什么 政治也是不行的。其实我告诉你啊，今天早上我14小时到的凌晨的时候，我做了一个很厉害的梦，到什么梦呢？我不相信异梦，这不是异梦啊！我跟你讲一讲很奇怪的，我紧张的要命，干嘛呢？就是在我的一个梦境里面看到吗？就是有一个庞大的，不是广州圆啊，类似于广州圆，比它还要大的一个圆形的东西里面呢，是干嘛呢？是那种都是那种炮弹式的，那种导弹式的那些东西，整个那个一个大圆里面。都是那种蜂窝，像蜂窝似的那种东西，一个仪器，没有一个人，只有这样的一个仪器在这个整个的挡在我的面前。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有两颗重型的导弹，咚一颗把下面打了一个洞，爆的，接着啪咚又整个那个场面就是全部是火爆的场面。我不知道为什么爆掉之后呢，我紧张的要命，这个东西就哗。瞬间倒塌，没有任何人，就是在这场面里面呢，看不到任何人的战争。因为我在想暗战嘛，这个暗战是什么意思？暗战，我最近一段时间暗战，男人们的战争，结果男人也没有，只有导弹。好，结果奇妙到什么程度呢？我紧接着什么呢？这个整个这个倒塌之后呢，竟然什么呢？本来我在我眼睛整个画面只有这一个东西，一个我不知道这什么东西，我以为这个什么东西呢？这是广州圆吗？还是什么一个东西呢？反正里面就是蜂窝似的那种东西出来，突然被炸掉之后呢，倒掉之后呢，我不知道我如果我不用这个麦克风试试行不行啊？啊，声音还是不够，对不对？
楼下要用
哦，那个楼下要，我这个话筒就是这个靠得太近了，好像啊，所以爆破音太厉害。本身我的声音够爆破的，再加上那个爆破音就受不了啊。好，结果呢，奇妙到什么程度呢？喂，注意听，这个倒塌之后呢，竟然后面现场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在不断倒塌之后，这些东西你知道是什么吗？哇，繁华盛世，高楼大厦，灯光闪烁，非常繁华的一个现代的一个城市。哇，原来这个东西在这个后面隐藏的是什么呢？是特别的繁华的一个现代化的一个或者一个国家一个城市，我不知道。好，我正在看到这个时候，哇，原来在这个背后，这个蜂窝的这个一个东西背后藏的是那样的一个情景，还是夜晚。哇，好漂亮，我还没看呢，咚，又是连续的几颗原子弹式的东西出过来，把这个繁华盛世瞬间在几秒钟之内全部炸掉了，没有了。我就突然惊醒了，我突然吓得就全身冒汗，就醒过来了。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开始睡不着了，睡不着了，我就开始又思想我今天要讲到的内容了。这个暗战，男人们的战争，女人们要知道为什么好支持你的男人一起去战争，女人不要站上战场。但是呢，现在倒什么，男人你都看不到，都在波涛汹涌呢。哎呀，我想主耶稣基督在这个最后的一个礼拜在世上之后，他所经历的东西正是如此。耶稣就所经历的那个就是一个看不见的战场，而这个战场呢，现在比那个时候更厉害，现在都是在暗里面做的，但是至少这些人呢，暗里商议中呢，他来到了耶稣的面前。我们看到没有？我们现在看到没有？这是以民间长老为代表宗世俗权贵呢，就是他政教合一的时候，你看来什么呢？他们很厉害。我们知道主导文里面，因为国度权柄荣耀都是谁的？都是上帝的，所以世人要什么？消灭上帝的荣耀，他不要让小孩子什么敬拜神，要首先把上帝的荣耀坏掉。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人活着，为什么那个西敏信条小教理问答的第一条，给孩子们背的第一条是什么？人生活着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荣耀神并以他为乐，对不对？所以撒旦第一个诡计是要消灭上帝的荣耀，结果耶稣责备他们。第二个要消灭耶稣的权柄， 与国度权柄荣耀吗？没有荣耀，没有权柄，没有权柄，那个荣耀那个国度就自然倒塌。所以呢，第二个他叫什么？来责备弥赛亚的权柄。你的权柄从哪来的？来挑战弥赛亚的权柄。如果弥赛亚的权柄没有了，那他的国度也不能够被建立了，那我们都可以跑了，我们今天在这里敬拜神也不要来了，浪费你的时间，你去捞一点钱，摆一个地摊赚个五块钱都比在这里听到来的更实在一点。但是主耶稣基督缺得胜的这帮人来试探他的人说，你的权柄从哪来的？所以耶稣说，施洗约翰的权柄从哪来？你告诉我，我就告诉你我的权柄从哪来。但是当时的法利赛人这些祭司长们他们也不敢回答，为什么？因为他怎么回答他会觉得怎么能够说约翰的权柄从人来的，那百姓不敢。你说他的权柄从神来的，你为什么不听？所以他们投机取巧的回答，我们不回答你。所以就说我也不回答你的权，我的权柄从哪来的？为什么？其实在耶稣升天之前告诉门徒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什么都赐给我了。他告诉谁的？告诉门徒的。该告诉的人他告诉，不该告诉的人他绝不告诉你。就告诉你你也听吗？你也不懂，因为你都看见了，看见的比告诉你的会更真实，但他们能不能明白？所以不要把珍珠丢在猪面前，不要把圣物丢给什么狗吃，恐怕他回过来见他神的道。所以这个求主来带领他这么弥赛的权柄，耶稣就得胜了啊！那好，紧接着呢，主耶稣就马上用了一个什么呢？用了两个儿子的比喻告诉门徒们，这些人不能明白，告诉门徒们，那个大儿子看到没有，没有答应去做，后来学悔改去做。小儿子，你看大儿子不愿意去做，后来懊悔了，小儿子答应去做却没有去做，被淘汰了。所以耶稣基督，你看每一次讲完他们来一批人，耶稣应对他们，识破他们的诡计，然后呢耶稣马上会讲一个什么呢？讲一个小小的比喻在中间让你明白。耶稣做的事情是有目标的，他们的目标很厉害，他们的目标是什么？是来试探耶稣，来抓耶稣的把柄，以至于把耶稣给打败。但是耶稣反过来用他的智慧，他既不是生硬的，不是强暴的，但是是刚强的，是智慧的，是壮胆的，是公义的，应对他们的局面，却把对方打败，然后告诉他们，让门徒们明白这帮人的结局是不能得救的，是要面对上帝公义的审判，定罪的结局必然领导他们。所以这个我们能够看到呢，这就是什么？这是小儿子却总是不会啊，就不断的告诉他们，这些人来的目的耶稣一清二楚。好，那我们今天我们来看什么呢？继续那么好，在上一次我们看到主耶稣就把他的那个救恩呢再次显明出来。什么显明出来呢？他借着凶恶圆户的比喻来表达什么呢？表达了主耶稣基督他来了，他的意愿是什么？来不断的来带给人类带来救恩。但我们看到什么呢？这些凶恶的缘故就怎么样呢？就不断的杀害神所差派的仆人，这个旧约的历史，不断的杀害神的先知，然后呢以至于什么呢？最后呢神让他的儿子哎，耶稣基督亲自来临，怎么样呢？你看到没有？甚至杀害了上帝的什么儿子，从而导致他们不能再承受神的国。你看到没有？所以这些法利赛人和民间的长老为代表的这些人，耶稣基督再一次的用他的基本上说，我们可以说比较直白的方法，因为他们很懂旧约的历史啊，很懂旧约的历史，神却用他旧约的历史的一个进程来告诉他们，你们如今要把上帝的儿子杀掉，拒绝上帝的救恩，所以导致他们，你看到没有？所以他们法利赛人和王长老知道是指着他们说的，他们却不愿意悔改， 反倒离开去商议什么捉拿耶稣。好，今天呢我们要看什么呢？我们看爱是爱章呢一到十四节，同样的这个人没有改变，你看到没有？所以耶稣基督什么呢？再一次的用了什么呢？用了一个天国的比喻，你看到没有？这些人在二十一章四十五节说，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听见他的比喻，就看出他是指着他们说的，他们想要捉拿他，只是怕众人，因为众人以他为先知。你看到没有？这些人，所以说上面讲了一个关于凶恶圆户的比喻之后呢，不但让这些人没有悔改，相反他们的心更加干硬之后呢，耶稣紧接着讲了另外一个比喻，讲了一个儿子国一个王为儿子娶亲的筵席，打发他的仆人去请那些被招的人来赴席。所以我们看到什么呢？这里边的事件是什么？是娶亲筵席的比喻。喂，感谢主啊，下个礼拜六我们也有一个娶亲的宴席啊，我们不过在教会是举行一个婚礼，所以我再次邀请大家啊，你要来啊，欢迎你来，所以呢要参加这个基督徒的婚礼。那我们又看到娶亲的宴席呢，那这是很好的事情，就天父邀请人来赴他儿子的婚宴。这个很好的事情，但是怎么样呢？我们看到什么呢？也就是说那对就打发仆人请那些被招的人来复习，他们却不肯来。万有打发别的仆人说，你们告诉那被招的人，我的宴席已经预备好了，牛和肥畜已经宰了，各宴都齐备，请你们来复习。那些人不理就走了，一个到自己田里去了，一个到什么去做买卖去了。看到没有？这是什么概念？主耶稣基督他邀请人来赴他的儿子筵席，上帝来邀请这些人赴宴席，怎么样呢？也就是旧约时代的那些被招的人都不肯来，就神差遣他一批仆人，再差遣一批仆人，再差遣仆人，他们不停的逼迫他，攻击他，追杀他，甚至有人直接就被杀掉了。耶利米都被他们放到什么那个水牢里面，差一点就陷到狱里那边就死掉了，但后来因为一个人把他救出来了。所以看到没有，神的仆人伊利亚更是厉害，被追杀，追杀到精疲力竭，求死，在基利西旁，神却用乌鸦来供养他的需要。所以在旧约里面，你看到比比皆是的，包括两兄弟该隐跟亚伯，该隐，你看到没有，是一个不敬畏神的人，表面上是也献祭，却没有真正的神的灵在他里面。哎，亚伯是一个敬畏神的人，结果呢，该隐嫉妒亚伯，把他兄弟给杀了。这是最早的残害宣教士的一个开始。一个属世的人把一个属灵人给杀掉了，而且是亲兄弟，是从这里开始的。所以耶稣来不是叫地上太平，是叫地上动什么刀兵。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因为信仰的缘故带来的这种是真刀真枪的，不过是看不见的刀和枪，软刀子杀人，你知道吗？是更厉害的。打到最后原形毕露了，也会直接的去真刀真枪的去干起来了。所以我们看到什么呢？那些被刀的人都不肯来，看到没有？旧约时代的人都拒绝了弥赛亚的那个救恩，然后弥赛亚第一次来临的时代呢，看到没有，那些被招的人也都还是不理就走了。所以什么意思呢？所以耶稣来怎么说？你看啊，我其余的拿住仆人，凌辱他们，把他们杀了，完就大怒，发兵除灭那些凶手，烧毁他们的城。于是的仆人说，席宴已经齐备，这所招的人不配，所以你们要往岔路口上去，凡遇见的都招来赴席。那仆人就出去到大路上，凡遇见的不论善恶都招聚了来，宴席上就坐满了宾客。我们看到没有？所以弥赛亚第一次来临时代，那些被招的人也都还是不理就走了，你看到没有？所以神就什么，把北部的以色列人 在公元前722年就把北部的以色列交给了亚述帝国，把它毁灭了。再过100多年，公元前586年，神把南部的犹大国再交给巴比伦人，再一次掳掠他们。所以怎么呢，就是什么，这就说的就是王就大怒，发兵除灭那些凶手，烧毁他们的城，看到没有，神就发怒了。神发怒，借着比以色列更凶残的外邦人，来烧毁整个的以色列，这个国家不存在了。有没有人悔改呢？仍然拒绝。也就是什么意思？从以色列被掳到基督再来，中间又隔了400来年。圣经怎么说？那些年间，神不常有默示，神不再说话了，他神沉默了400多年，很奇妙。好，终于在一个寂静的夜晚，婴孩耶稣基督诞生了，他为人类的罪降生了。在那个宁静的夜晚，在一个客店的马槽里面，一个婴孩为我们降生，带来的结果是什么？残杀，杀害了耶路撒冷伯利恒的所有的2岁以内的男婴，全部被杀掉。听到了很多妇人嚎啕大哭，为他们失去他们的婴孩而嚎啕大哭的声音。然而弥赛亚出来了，他开始宣讲他的道呢，你看到没有？注意，弥赛亚第一次来临时代呢，那些被召的人也都还是不理就走了，其中一些人甚至凌辱并杀了去邀请他们的仆人，结果导致什么呢？不但杀了，而且把神的儿子也杀了，结果导致什么呢？导致圣城的被毁，这是再一次的发怒。什么意思？就是公元70年，耶稣基督被杀之后，特别是老约翰还活着，那个时候雅各被杀了，甚至彼得都被杀掉了，雅各还存在，老约翰还活着，那个老约翰还活着，结果怎么样呢？那个雅各是耶稣的兄弟，雅各还活着，结果怎么样呢？他们却怎么样呢？再一次的让罗马将军庞培带着他的军队进入耶路撒冷，再一次的把罗马城掳掠，甚至放一把火把圣殿再一次的烧毁。这就耶稣所预言的，没有一块石头留在什么石头，就进入了一个悲惨的境地。看到没有？结果呢，带来的结果是怎么样呢？恩典是教会的时代呢，恩典的教会时代，外邦人得以蒙召复兴，终于感谢主，这个救恩呢，耶稣说的，我来不过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什么羊那里去。结果在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人拒绝弥赛亚，到了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他们仍然拒绝弥赛亚。好了，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之后呢，他们还是终于救恩临到外邦人了。我们看到外邦人来蒙召来到神的教会怎么样？然而其中有信心的得以存留，没有信心的则被隔在捆起来丢在外面的黑暗里哀哭切齿。这就什么意思？这就末世的教会里面确实怎么样呢？你看在第10节，那些仆人就出去到大路上，凡遇见的不论善恶都招聚了来，宴席上就坐满了客。王进来观看宾客，见那里有一个人没有穿礼服的，就对他说，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那人无言可答。于是王对分使唤的人说，捆起他的手脚来，把他丢在外面的黑暗里，在那里不要哀哭切齿了。所以看到没有，教会如今的教会是麦子跟稗子什么混在一起的教会。上帝来了，一定要把什么真和假一定要分出来。也就什么意思？你说你信主了，你却没有穿戴耶稣基督，你却没有活出你的信仰来， 不是说靠你的行为得救，说你后来的生命的表现，你的行为来证明你是一个假性的人，你是一个宗教的一个教徒而已，不是真的一个基督徒，不是一个真的有活泼信仰的一个人，这个没有用。所以要求主来帮助我们。好，这句实际是什么意思呢？这是告诉我们，其实耶稣在警告历史历代的所有的那些祭司长也好，法利赛人也好，那些民间的长老为代表这些人，包括今天在座的你我，历史历代的所有的人，我们愿意来赴主的筵席，你的目的是什么？你的动机是什么？所以呢，主耶稣要淘汰那些虚假的人。好，那么下面呢，我要讲什么呢？讲一下主耶稣要带来的什么另外一批人，另外什么样的人呢？你看法利赛人出场了不行，文士出场了不行，好，来祭司长出来了也不行，那些民间的那些长老们跟宗教跟世俗的权力混在一起的市场都失败了，这时候他们要请什么人来了呢？在第十四节，然后在二十二章呢，我们看到什么呢？就是在第十五节，当时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就着耶稣的话陷害他，就打发他们门徒去找几个什么西律党的人，看到没有？去见耶稣。另外一种人什么人呢？西律党的人。西律党的是什么概念？就那些从事政治的，从事那些想要把什么，也就是什么概念，就现在有什么呢？现在有以前的日本侵略中国时代那些叫什么汉奸。这帮人是什么呢？这帮人是犹太人缺为罗马人干事的人，他们既要代表罗马人来捞取犹太人的那个民心，第二方面他又必须要完成罗马人给他的使命，怎么去让这些人能够臣服罗马人的统治，不要搞出很多麻烦出来，同时又要有跟犹太人有个认同感，让犹太人会觉得什么呢？你看我们这同胞跟罗马人卖命生活的挺好，挺有身份。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你知道吗？我就说这些敌人是轮番登场，而且什么呢？他是祭司长文士上来了不行，什么呢？就民间的长老来了也不行，宗教权贵、世俗权贵都不行，再或什么，再把什么一些政治的权贵。那么这些政治权贵人们呢，他们仍然是拿着罗马人的钱，却来统治着犹太人，在中间做一个桥梁。所以这些人带来很阴险的一个做法是什么呢？大家注意了，他们的招是什么一招呢？你看，我们看，就是在第十七节、第十六节，你看，就打发他们的门徒从西律党人去见耶稣，说：“夫子，我们知道你是诚实人，并且诚诚实实传神的道，什么人你都不寻情面，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好，这什么呢？这些人什么来要套耶稣的话？你怎么都可能会错吧？硬的不行，我们来软的。来什么？来请教耶稣的问题的这个方式，貌似来请教耶稣，其实来抓耶稣的把柄。弟兄们，要抓耶稣的话来陷害他，因为耶稣在不停的讲道，你总有一个错吧？好了，他就说什么呢？请告诉我们你的意见如何？纳税给凯撒可以不可以？好了，这时候他就来一个问一个很厉害的问题。因为这帮人是什么？他正好是串联着犹太人跟罗马人的关系嘛。他说：“哎，我们该不该纳税给凯撒？”那我们要明白这概念啊。来看看这什么概念？他们的目的是什么？ 就讨论纳粹给该不该论纳粹给凯撒的问题。结果是什么呢？你看我这里绕来绕去的，把你绕晕了啊！他想把耶稣绕晕了啊？为什么呢？法利赛人的门徒同西律党人联合在一起，利于利用耶稣的诚实来恶意的试探耶稣。怎么示意法？他们被耶稣称为什么假冒为善的人，并责问他们为何试探主耶稣。在这里看到没有，很有意思是什么呢？你注意第十八节，耶稣看出他们的恶意，就说假冒为善的人呐，为什么试探我？哇，这个有没有拐弯抹角啊？没有。哇，有时候有人会觉得这样的话耶稣好没有修养哦，耶稣怎么会这样呢？你知道吗？所以有一天我去医院，去脑科医院探访那位女士的时候，但在之前已经有另外两位女士在那个探访室里边在跟她谈话。后来我们有四五个弟兄姐妹，五个弟兄姐妹来到了，然后我们也到那个探访室，因为里面还有很多不同的各种精神病的人在那里，都是不同的亲属来探访。我们在一个大的空间，那我们坐在一个桌子那里，在我们开始跟他谈，结果呢那位女士就说胡话，说乱七八糟的话，那我们就让她说一会儿，那我们开始说，就一说她不理，就旁边那个两个女士呢就说了，她说哎呀张牧师啊，她说的话你都听不懂对不对啊？我说但不是听不懂，她说乱七八糟说话的，她说你们听不懂，我们都听懂。我说你们跟她一样神经病。我当时就怪不得你跟他们一样都有毛病，我说你们这样做法很糟糕，你们不能再这样做，因为他老是说那些话，我知道有些话是跟他们学来的。我说你总是把人带到一个错误的方向里面去。后来呢我当时就开始责备他，但是跟我在旁边的一位姐妹就是张老师是不是不要说，为什么？因为这里有很多不同的病人，好像这样又不好。我说不是的，我就要当他的面来指出他们的错来。为什么？因为我不想等一会儿等他们走了之后我再跟他说的时候会说你老是背后说人，刚刚他们有错误你不当面说，等他们走了以后你又跟我说他们有问题，你太不真实了，太不诚实了。所以我要当他的面来责备那几个错误信仰的人。我说前几天我还没有说你们是异端，你们这样的做法我真的觉得你们是异端，这种异端而且害了自己害了别人。后来他说哎，你这个牧师怎么说这种话？我说做牧师的就要说这些话，别人不敢说，牧师要敢说。后来我就说你们这种做法我们是不欢迎的，你们不可以再来探访他了。所以当场我就把他们责备一顿。但好，我责备他们刚好同时医生就说呢，好，时间到了，探访时间到，我们都要离场。那感谢主，就在最后这几分钟我当面的责备了那两位，然后呢我们就出去了，他们就走了。那走了之后呢，那后来我就开始再一次的，我们已经不能再进去了，那我就再到那个医生那个值班室那里，跟中间跟那个病人那有个铁门，进入那就开始关起来了。我就一些亲戚把他叫过来，我就把他叫到那个铁门里面，我在铁门外面隔着那个有个小窗口的洞，我就再一次跟他说话。我说你看到没有，刚刚我已经当你的面责备刚刚那两位女士了，所以他们的信仰是错误的，所以你不可以再跟他们来往，而且从今天开始我们已经不容许他们再来探访你，所以跟医生也打招呼了，没有经过我们的容许不可以来探访你，所以我希望你不要再跟他们来往，就算你康复出去了也不要再跟他们来往，因为我当你的面已经责备过他们了。他说知道了，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所以什么意思？里面那些错谬的东西，特别那些赤裸裸的要来攻击信仰的人，我们确实要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地的什么爱情。所以而且我要当场让一定要那个姐妹明白什么呢？我责备他们就当你的面，然后我再告诉你我不做背后说人的事情，我一定让你也明白我不但是私下跟你说的，而且我当 公众的场合我已经责备过他们，也指出过他们的错误，所以我再来跟你说都是光明磊落的。一定要记得，对那些直接抵挡神的人，圣经里面有两句话说，不要找愚昧人的话回答他，免得你和他什么一样的愚昧。说的这个要选，反过来说，要照愚昧人的话回答他，免得你什么，免得他自以为什么聪明。有时候你要用愚昧人的话来责备愚昧人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所以就说你们假冒为善的人，看到没有？为什么试探我？耶稣基督在现场没有任何的余地，没有任何人要给他面子，说要委婉一点点，你们能委婉一点点吗？在最后一个礼拜都没委婉的不？进入圣殿，把桌子什么推倒，把绳子做成鞭子，把那些什么赶出去。为什么？我告诉你，在教会里面你也看到很多不死不活的基督徒，很要命。这就是我们礼拜四下午查经，对不对？查到这个墨家最厉害的教会是糟糕的教会，什么教会啊？老李家的教会，不冷不热，现在住在这个房间里很温暖，也不要空调，人多了反而温暖的好睡觉，就这样的好睡觉舒服。当然在这里睡觉总比在家睡觉好，没有睡个属灵的觉，但是要醒一醒了，要醒一醒，知道吗？为什么呢？因为魔鬼撒旦在末世最伟大的，他们的伟大的诡计是什么呢？就让你不温不火，不死不活。中国文化里面特别糟糕是什么呢？总让你做什么老好人老好人老好人，好时候老好人当然好啦，问你不好时候你做老好人，怕得罪人。我告诉你，这不是一个好的现象。你善恶不分，你面对恶的时候也无动于衷，甚至是你说哎，我也有气愤，但我的气愤呢算了，忍一忍就过去了。当然我们需要有智慧，面对邪恶我们要有智慧是对的。就像上个礼拜在阳江的弟兄们学习时问我，他们学到那个关于这个怎么去帮助人的时候，怎么抵挡邪恶，他说张牧师，确实我在公交站看到几个小偷正在偷别人的东西时候我怎么办，就是在现场我看到几个小偷正在偷一位女士的包里的东西的时候我怎么办，他们也是问我这个问题。我首先说一定不能愚动无衷，一定要表达，但什么表达？首先祷告，这是第一重要的，祷告，祷告基础上你什么智慧，那真的每个人不一样。我曾经遇到过，我在公交车上的时候坐公交车，我那段时间手机老被偷了两次了，衣服被刮了两个洞，结果那天我又看到他们在一个站上确实有几个小偷，我一看那帮人全是小偷，来上来五六个，哇我看不行啊，这个怎么办呢？我没办法，我就跟一个弟兄打电话，我说弟兄啊，我说你我现在在这个什么下轿这个站，请你在前面两个站路口在车旁边等我啊，我在那边有点事情要找你们，你带五个兄弟在车门口等我。就那几个小偷像全部停手了，他们那后来呢到了一个站呢，还没到两个站，我故意说两个站给他下站的一个机会嘛，我没办法嘛，因为我不能，因为他们人多嘛，到了第一站马上小偷全部下去跑掉了，因为他以为我是什么呢，便衣，他以为我是什么呢，是那种反扒队的那个便衣，全部吓跑了。最好感谢主，我说感谢主，那位女士呢都不知道，她不知道她的危险已经过去了，我也当然不会说下车就走了。后来那个地方后来打电话说，刚刚张老师你刚跟我讲什么没头没尾的，但是你跟我讲什么，刚刚怎么在你要我怎么在几个兄弟在什么前面的几黑社会一样的，怎么你牧师怎么说这种话啊？我就告诉他这件事情，哇就这样的，我下次跟你配合好一点，配合好一点，我们还没用免提，用免提就露馅了知道吗？所以现在配合好就用免提了哈。好，队长请，下面我已经安排好了，我五个兄弟带着家伙在前面等你了，那就行了啊，当然也不需要那么可怕。那我的意思是什么呢？我承认上次有一个弟兄呢在小车上呢遇到一个小偷在偷的时候呢， 行偷呢，把钱包已经偷出一大半的时候，正好到一个地方，小偷就把手放来，这个弟兄就跑过去什么呢？喂，这位女士，你的钱包，他也没说有人偷，你的钱包有点要掉了吧，露出来了。哦，我一看钱包已经什么，已经被小偷捞到一半的时候呢，后来再停下来了嘛。后来呢，这个姊妹，哦，谢谢谢谢，你妈妈的钱包什么放回来就放了。结果呢，结果这个弟兄呢也不知道，就继续在那里。结果突然到一个站呢，下车下车下车，这一把人呢就什么就晕过了，说我们下车下下车，就们就挤着他们，他就说我还不下，反正那个说我们要下我们要下，就几个人就把他一下子就什么就把他推下车去了，下车就打，然后呢五个人就围着他就把他打了鼻青脸肿，就逃掉了，就跑掉了。后来那个弟兄给打得很惨，但还好还能还活着。所以告诉我这件事情，是我说是啊，是需要。当然遇到这种情况，基督徒要有反应。那反应的时候呢，你要什么？要有智慧。当然，并不是他不是没有智慧，他比我更有智慧。为什么呢？因为他比我更有信心，他愿意被打。我其实我还是信啊，我已经很正直。我真的感谢感谢主，主纪念你。我并不说我比他更聪明，而是说在不同的策略里面，他用了他应该使用的方法。但爱心要付什么？代价，他付了更大的代价，就是这样而已。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对邪恶的事情不能够坐视不管，更不要是行善的时候，遇到善的时候你更要去，不能无动于衷，一定要伸出你的手来。耶稣也用什么那个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对不对？说祭司长偶然祭司长走过去了，另外人走过去了，都没有救他，但撒玛利亚人来了，把他救起来了，对不对？这是行善，行善是应该这样的。还有呢，嫉恶如仇呢，我们也要有这种勇气，要敢于面对邪恶。当然每个人神给每个人的带领方法是不一样的，明白吗？比如说以前的美国总统一直说什么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耶路撒冷以色列的首都，现在到特朗普时代了，特朗普说我要公开的说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什么首都，我不能成为首都，还要把美国大使馆什么要搬到什么耶路撒冷去。来啊，就有这样的人来了。哇，很多基督徒好啊，感谢主啊，以色列说高啊，好，感谢主啊。你不要感谢特朗普啊，特朗普只不过是神使用的一个工具，一个仆人，当然你要为他祷告，你只有把他当那个弟兄是对的，你要把他当那个弟兄。美国不代表上帝，你要记得，不要把美国当个上帝。奥巴马代表上帝吗？一塌糊涂，对不对？那是个人的，都是个人。但这个个人是基督徒，他能够荣耀上帝的名，我们都应该为他祷告。那真的是当那个弟兄。不想上次来个灵恩派的领袖跟我吃饭，那个台湾来的哈，张牧师啊，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哈，你不要跟别人讲，我不告诉别人，圣灵给我看见啊。我怎么告诉你？我告诉你啊，一个好消息。什么好消息呢？习近平是我们的弟兄啊。我拉倒吧你，你跟我讲什么秘密啊，你乱说话，你什么给我搞圣灵感动，你给你看见什么，你就乱七八糟说话，说习近平是我们的习弟兄。他应该跟我说习弟兄谁啊，习近平是信主的，我们的弟兄。我说你做梦嘛，我不是不希望上帝拯救他，我当然希望上帝拯救，我也为他祷告，但是你现在他的言行怎么能他代表上帝，当然不可能啊！我希望他有一天上帝拯救他也感谢主，但是不要太天方夜谭的去搞一些事情出来。所以我就感谢主啊。所以呢，耶稣基督对待什么呢，假冒为善呢，就是直接责问，被耶稣称为假冒为善的人，而且怎么样，直接责备他们为什么试探主耶稣。但是呢，主耶稣是温柔的，什么温柔呢，他没有说我不理你们给我滚，没有的，我干过这种事有点不好啊，我要悔改啊，我是干过这种事，给我滚吧，有一个弟兄在这里就被我赶走了，那也不好学习啊，我有血气，耶稣没有血气，所以耶稣是完美的，我继续学习耶稣啊，要求耶稣怜悯我。这位耶稣怎么说呢，我们看他们呢，耶稣是刚强的，是正直的，也是温柔的。怎么温柔法，我们看拿一个上税的钱来给我看，他们就拿一个银钱来给他。那耶稣为什么说试探他在追了，耶稣为什么试探他，如果耶稣回答说该纳，他们就会利用犹太情节还给耶稣冠以卖过贼的罪名，看到没有，该不该纳就给凯撒，耶稣说该纳， 你这个卖国贼。为什么卖国贼呢？因为明明是我们不是我们叫汉奸的，他叫犹奸，犹太的奸细，你知道吗？你怎么鼓励我们这些人给侵略者去纳税呢？耶稣被冠一个犹太的奸细，希律党人很懂这招的，他们自己就干这种事情的。他把这个耶稣拉下水，你比我们更糟糕。我们给罗马人卖命还不够，你耶稣给罗马人卖命，你更糟糕。好，那他就会被冠一个什么罪名？卖国贼的罪名。好，第二呢，如果耶稣回答说不该呢，他们干什么？他们就会借此向罗马政权挑起争端，是吧？更加来反抗什么？罗马的统治，哎，也将罪名推给耶稣。为什么？他说，哎，耶稣要我们不纳税给你们了，所以我们可以不纳。罗马人就会抓所有的耶稣基督和他的门徒。为什么？因为你在鼓励那些老百姓反抗罗马统治。你怎么回答都不行，你看到没有？你说回答该纳，你卖国贼；不要纳，你是个反抗罗马统治者的刁民、叛逆的那个那些老百姓，抓你，挑起耶稣基督政治的这个危机。看到没有？主耶稣基督当然知道，但这个答案什么？要么该纳还是不该纳？你总要回答嘛。主耶稣的伟大在哪里呢？说你们拿一枚上税的钱来给我看，他们就拿了一个银钱来给他看。耶稣说这像和这号是谁的？该撒说，他们说是凯撒的。耶稣说这样，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什么？哇，好智慧啊，不堪不卑，充满了智慧，充满了能力，话里面貌似是好像答非所问。我让你回答我该纳还是不该纳，就说你们拿一枚钱来，所以你们假冒伪善的人，你们为什么试探我，责备你？然后呢，好吧，拿一枚钱过来，这钱是谁的像？凯撒的像。那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确实正确的。结果怎么样？可耶稣充满智慧而又实际的回答，使他们觉得稀奇并离开。哇，世上倒有竟然有这样的一个人，怎么样呢？你看他们听见就稀奇，离开他走了。看到没有？这个很厉害。我告诉你啊，你千万不要读圣经读了很久也得到生命，还要得到智慧，还要得到聪明，同时你的知识也在增长。好了，我的时间差不多到了，最后我给讲最后一个故事我就结束了哈。这个是我也很多年没，我记得我在大学的时候，四年级的时候要毕业的时候，当时我们学了一门课程叫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这门课程，因为我学历史的，学到世界史、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国际关系。当时我们的老师就出了一个什么题目呢？准备复习考试的时候，当时大家都知道，在俄罗斯没有分裂之前叫苏联，对不对？苏联当时最后一届国民共产党的主席是谁啊？戈尔巴乔夫，斯大林之后。结果这个戈尔巴乔夫呢，做了俄共领导人的时候呢，但他的思想比较开明了，但他是得出他有两个理论，一个理什么理论呢？一个就是说，在面对黑战争的这个危险的前提下，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利益，你不可以地区性的动武影响了整个世界的存在。因为现在的原子弹的时代，黑战争的前提下，你不是两个国家之间打仗，你打仗一定会淹及你周围很多的国家，甚至把整个世界的整个的局面给搞坏了，所以这是正确的。第二，他的理论是民主自由是不分国度的，不分种族的，不分政党的。他认为人生来都应该有享受共同的 平等的身份和地位，就是社会分工的不一样。当时这两个新思维呢，我们这说导致了后来苏联的解体，开始实行民主政体。但是戈尔巴乔夫这两个新思维呢，在我们的国际政治国际关系里面必须学的。所以说老师们还去跟我告诉我什么情况呢，说这个题目一定要考的。挨着呢，我刚信主不到半年的时间，我刚信主不久，那我就这个题目呢，其实我坦白讲呢，我是学历史的，我是认为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那时候我认为是错误的，然后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是正确的。而我们国家的什么所谓的，他说混淆了社会主义民主跟资本主义民主啊，否定了这个民主自由的阶级性、民族性。但是我说这个不对的，这乱说话的，那怎么办？但是我就什么呢，我要照着老师的意思回答吧，我觉得都是虚假的，我根本不同意老师教导课本上那个错误的观念，但我要照着我的意思回答吧，那我麻烦了，不但得零分，还要被什么，还被找去谈话，我政治素养有问题，还要给我处理，那麻烦，怎么办？而且这门课是我们的专业课，我们一门专业课不及格，那个就不能毕业的。哇，当时我就愁死了，那几天呢就老是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祷告也不知道怎么办。后来有一天呢，正好下个礼拜考试，这个周末呢我就去到一个当时的我们校有一个外教，一个外语学院的老师，我就去到他们家吃晚饭。那时候我信主之后在教堂认识他们之后呢，就开始跟他们有美好的关系。当时呢这夫妻两个带着两个孩子，他两个儿子，那就在他家吃晚饭，吃完之后呢还没有洗碗的时候，我就问他们一个问题，那个弟兄叫 Greg，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他妻子也在坐在那里，我说我现在有个很困难的事情。他什么事情呢？我说下个礼拜我们就考试，考一门课，这个课就是这门课，老师说一个问题必须要考，说什么问题，我就把这个事情，就像刚刚这个事情再一次跟他讲，他说这个确实很难，那我怎么办呢？他就在沉默，他妻子在想，大概想了几分钟之后呢，他妻子突然来问我，哎，说 James， 你觉得老师考试的目的是什么？我老师考试的目的就是看你有没有接受他所传给我的那个知识嘛。他说是的，非常好，非常正确。好吧，那现在我们就这样吧，把老师交给我们呢再还给他吧。我一听，喂，因为答案也就是要么按照老师的意思回答，要么按照我的意思什么回答，只能用这种方法，对不对？也就没有第三个路嘛。后来呢他说我们就把老师所教给我们的知识呢原原本本呢还给他吧。哎呀，我说这个很智慧，我就问他，哎，我说他妻子 Cindy 啊，我 Cindy 你怎么有这个思维的，怎么有这个思维的。他说呢，你跟我讲完这事情之后呢，我都在头脑里不在思索，在思索圣经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帮助我思考的一个故事啊、见证啊、比喻啊、真理的原则啊。我想了半天呢，我就想到什么，想到了那些人来问耶稣该不该纳税给凯撒的这个故事。那边呢他说给我一个提醒，就是该撒的物归给什么，该撒，神的物归给神。所以你就把老师教给你的东西就圆圆满满的彻底的必毫无保留的就还给他吧。我说我明白了，感谢主，这从神来的什么智慧，其实不是答案，是思维，一个人的思维最重要，明白吗？你的属灵思维怎么被培养出来，我告诉你，这个真的不是你钻出来的，不是你可以模仿来的，也不是你学习一个伟大的有名的牧师你就可以学来他那些招数的，你学不来的，明白吗？上帝是你的上帝，是他的上帝，也是你的上帝，所以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也是雅各的神，千万不要一味的模仿。我总是向上帝给每个人带领都有他的独特性的。至今我仍然喜欢用 ACE 的系统，我也是欣赏这一点，他是给每个孩子有不同的带领，很独特的，不是用一个模子造人的。 孩子能够考很好的分数没问题，孩子考的一般般也没问题，哪怕有的孩子考的成绩真的是不很理想也没问题。为什么？因为上帝他给每个人带领不一样，每个人都是独特的。这我感谢主。那天你告诉我下个礼拜我考试你要得多少分吗？不多，他得了99分，九十几分，接近100分，是我那次考最好的那门课。就我那年你知道吗，我就在被学校审查的时候，我不能够八九年学潮的时候已经不让我做干部的时候，结果我是那一年成绩最好的，结果我要给我奖学金，后来说因为我八九年学校有问题把我奖学金也取消了，我也不要了，我感谢主不要了。我在大学四年这是最后一个学年是我成绩最好的，因为以前我不学习的，以前我从来不学习，不看书，应付考试，过关万岁，过了60分就万岁。哎，因为信主之后呢，那个学期是我真正八经好好去什么开始去好好的愿意去面对考试，以前我考试都作弊的，现在我承认我大学前三年考试每次都抄的，抄到什么程度呢？我的同学吓得什么呢，他不给我抄，我说不行你做好了，你做好了，他不抄我就站起来就抢他的考试卷，他吓得怕被老师发现，吓得乖乖的给我，你不给我我就抓你考试卷让老师看到我，你跟我一起作弊的，我被处理你也被处理。那我的学生吓得连忙，我同学的吓得连忙就把做完的考试就交给我，偷偷的交给我，总比抓到好，就这样的考试过关，混日子过的。但是感谢主什么呢，信了主之后呢，主开始不断的帮助我们去改变。所以呢后来你知道吗，这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什么，今天我的讲道就只能到这里结束。什么概念呢？请弟兄姐妹千万不要轻看上帝的话语是多么的重要，特别是男人们你知道吗，男人们弟兄们，我告诉你啊，主耶稣基督在世的最后这个礼拜啊，你好好去研究有什么好处呢，一让你无知变得有知，让你不知感恩懂得感恩，让你不够有温柔让你变得越来越温柔，让你不够有刚强让你越来越刚强，让你从怨妇式的人从一个怨妇式的人变成一个感恩的人，把你从一个愤世嫉俗的人变成一个既能够看透这个世界却仍然能够有韧性的人，这一切我说的这么多都不重要，这些东西重要的是什么，造就你的生命还不重要，高举领受上帝的真道还不重要，借着真道来服侍神还不重要，然后借着你服侍神来荣耀上帝的名，这才是你活在地上的意义所在，你可以应对这个世界任何的局面，任何的对你推崇的人你怎么去面对，甚至把你当成偶像来崇拜的人你怎么去面对，那些践踏你攻击你想把你踹死的人你怎么去面对，你都能去正确面对。为什么？因为有耶稣基督的圣灵在我们里面，有用他自己的真道，特别主耶稣就在世上最后的一个礼拜，特别是在礼拜二那一天他所讲的那些东西那些真理，他的言行举止他的心怀意念他所做出来的那些美好的行为和他的所讲出来的话语够我们一生享用的，关键是我们的有没有把我们的心思意念专注在主耶稣基督他自己的身上以及他自己的真道上面，足够你一生享用的，足够来造就你的生命，滋润你的灵魂，提升你的能力。可惜的是 我们错过了一次又一次的机会，我们失去了一次又一次被神的话语去浇灌、去启示、去带领的机会，结果我们仍然要走自己的路，结果你走的是越来越不理想，越来越麻烦，越来越痛苦，越来越感觉到无路可走。这个时候只会，你还不到神的面前，你会变成一个怨妇式的人，就是怨天尤人，好像你看透了一切，其实你根本没有看透。一个真正有看透的人，他的态度是什么？更懂得来依靠神，不再依靠任何势力，不再依靠任何能力，只单单的依靠耶稣基督和他自己的真道。求主给我们智慧。我们现在一起低头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保守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赞美你。主，因为你不但来为我们舍身流血，更感谢主，你赐给我们智慧，你赐给我们能力，你赐给我们你自己的真道，让我们能够分辨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让我们能够去阻挡邪恶的东西，识破魔鬼的诡计，敢于直面这个惨淡的世界、淫乱的时代。我们看透一切是因为耶稣基督你自己的缘故，也让我们在这个看透当中，在绝望当中给我们绝处逢生，让我们能够明白只有耶稣基督给我们带来唯一的拯救和盼望，唯有耶稣基督是一切智慧的源头，是一切聪明的开始，是一切知识的钥匙。我们离开了你，我们就什么都不能做，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主啊，你的话语是何等的纯净和宝贵，是比在泥炉中炼过七次的那个金子还要纯净还要宝贵。但是主，感谢主，你是如此的爱我们，你把你最后一个礼拜在地上的生活向我们显明出来，不仅看到你的行为，看到你的生活，也看到你教导你的门徒，也看到你面对那些抵挡你的、攻击你的、来抓你把柄的那些法利赛人、文士、祭司长、民间的长老以及西律党的人。或许西律党人里面有两种，一种是坚决反抗罗马统治的人也好，还是反过来成为罗马人统治以犹太人的那个工具也好，无论如何，这些人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你都能够正确的引领，你总是有一个刚强壮胆责备否定他们的态度，却充满着温柔和智慧，充满着能力，让我们真的是俯伏在你的面前。我们需要来敬拜你，我们需要来祈求你来给我们更多的智慧和能力。主啊，我们真的知道天离地有多高，照样你的道路是高过我们的道路，你的意念是高过我们的意念。主啊，求你来赦免我们的心，我们承认我们有时候对你的话语实在是出线条的，甚至是我们有时候我们的心对你的很多话语的信靠太迟钝了，太麻木了，导致我们在我们的人生当中还在经历很多的错误的道路，走一些弯路，付一些更大的代价。但是都感谢你，这都是有意义的。主，你都是看顾爱顾爱护你儿女的表现。主，你来教导我们，你来造就我们，你来炼净我们，你来修理我们，就是让你的儿女们结果子更多。我们盼望我们在座的每位弟兄姐妹，现在来到2017年的末，准备进入2018年的时候，让我们继续来思想上帝的大爱，领受主你从上头来的智慧和聪明，好让我们得着你属灵的知识，来在地上怎么行事为人。谢谢你来帮助我们，来刚强我们，来开启我们的心窍。谢谢你，主要求你祝福我们在座每一位，来到这个下面的最后的半个月的时间，我们求你来帮助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更好的来在主的恩典里面能够恩上加力，上加力，能够放下包袱，能够来轻装上阵， 在我们的万机背后努力面前，谢谢你。所以也祝福我们在下面这个礼拜，我们下面的这个礼拜六有婚礼，我们礼拜天有我们的崇拜，有我们的平安夜的晚会，也有我们31号来到的这个主日崇拜和成员大会。兄弟来亲自的看过我们教会里面一系列的这些安排，都讨主的喜悦，都能让弟兄姐妹一起来日新教会的事工，然后来算好预备好我们的时间，来摆上在主的面前，好让我们成为彼此的祝福，彼此的见证，来更好的荣耀你的名，来服侍主你自己。谢谢你让更多不信主的人能够来借着我们的生命生活和侍奉来看到主你自己的荣耀。谢谢你，再次谢谢你赦免我们的罪，担当我们的软弱，医治我们的疾病。我们把荣耀归给你，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好，我们请